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这个十诫的最后一讲啊，这个十诫的这个讲道系列。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一直都是用叫主题式的那个讲道啊，意思就是说那个每一次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啊去组织那个讲章，去寻找经文啊。那是因为那个十诫里面的每一条啊，都可以在圣经的很多的其他地方啊找到那个佐证啊，找到更丰富的那个资料，更丰富的教导。所以呢，用那个主题式的讲道会比较合理啊，也会比较全面。但是呢，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这个主题式的讲道不应该是教会讲台的主体啊，因为那个主题式的讲道是比较容易断章取义啊，容易受到那个讲员牧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在那个教会讲台占大多数的啊，应该是解经式的讲道。那什么叫解经式的讲道呢？啊，就是按着次序啊，按着那个上下文的意思，一段一段的来讲解圣经啊，让听的人可以来明白这个圣经本来的意思，然后呢，再把那个圣经的信息应用到我们的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叫做那个解经式的讲道哈。那如果我们是希望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啊，都是能够学会正确的明白圣经啊，那我们的讲台就应该是以那个解经式的讲道为主。那这个也是我一直很留意在这个的讲台来建立的一种的秩序哈。所以在今天的十诫的最后一讲，那我就会回到解经式的讲道啊。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要的经文啊，就是刚才所读的那个第二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大家可以从周刊啊，可以看到那个讲道的大纲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哈。啊，前面的四个分题都是万字打头的啊，这个万恶之根，万劫不复啊，万般无用，万福之源。那最后一个千头万绪啊，也有万字在里面，但是最后那个是对整个十诫系列的一个总结。在讲下去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这个是啊，今天是我们十诫的最后一堂啊，今天我们尤其要感谢你，将你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律法看见你美好的心意。求主也是在今天，也特别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从我们的内心来接受你的管理，讨你的喜悦，使我们也能够成为充满喜乐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天我在一个儿童主日学的那个课室的白板上啊，看见有一大串的那个行为守则哈，不是这一章啊，因为我在网上找不到类似的，我只能够找到这一章是比较类似的哈。那我所看到的那个一大串行为守则里面，那个包括什么呢？啊，包括不可以喊叫啊，不可以那个影响别人啊，不可以在那个老师讲话的时候讲话啊，不可以欺负别人。啊，不可以坐在桌子上，啊，要那个要保持安静，啊，不可以偷看别人的功课，啊，不可以推人，不可以踢人，不可以抽烟，啊，儿童主日学怎么会有人抽烟呢？不可以走出课室，啊，不可以骂人，啊，不可以玩电子游戏，啊，听别人讲话，啊，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带你，你就要怎样带人，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啊。那很明显，这个是。啊，那个老师从那个全班的学生所搜集到的答案哈，但是这些的行为守则里面少了什么呢？少了什么呢？啊，好像那个讲的都是外在的行为，对不对？啊，要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一大堆哈，但是却没有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也没有讲到任何的那个内心的态度，对不对？啊，除了最后那个，就是你要别人怎么样带你就怎么样带人啊，这个引用圣经啊，这个学生是比较记得圣经的哈。但是我想啊，就是假如那个要讲那个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话，大概我们还可以再写个几十条哈。但是假如小孩子的内心对那个主日学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那我想再多的规矩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有人就觉得啊，旧约的律法就是这样子啊，好像就是这样子啊，全部都是在告诉我们要做什么，那个不可以做什么啊，那个一大堆的规矩，好像所讲的都是那些外在的行为，好像不太注重内心的态度跟那个动机。 但是今天当我们来到那个第十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因为不可贪心啊，这个明显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内心了哈、啊。假如那个前面的九诫所禁止的都是某些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第十诫所禁止的就是我们内心的欲望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啊，就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为什么在这里要讲到贪财呢？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希腊、罗马啊，还有那个中亚、那个亚洲这些地方，有许多的人打着那个宗教的旗号啊，装出金钱的外表，但是真正所图的却是金钱跟财力。啊，在那个第六章的三到五节，保罗也是提到说，当时有一些人在传异教啊，不服从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的道理，而这些人的动机就是出于贪财。啊，在那个第五节也是说，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所以保罗就对那个提摩太要特别的警告啊，特别提出贪财的那种的危险。当然除了贪财以外啊，我们也可以那个贪色啊，也可以贪名，也可以贪吃，也可以贪玩。但是呢，因为这些那个酒色财气的东西啊，在这个世界里面都可以用金钱买到啊，用金钱来换取，所以贪财也就可以代表所有的那个贪心了。但为什么说那个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啊，是因为贪心会带来许多的其他的罪恶啊，在圣经里面就好像那个大卫王啊，他因为贪恋那个乌利亚的妻子，所以最后他不但是犯了奸淫罪啊，他也犯了偷盗罪啊，因为他是偷了别人的妻子啊，最后呢他还犯了那个杀人罪啊，杀了那个大利拉的，杀了那个拔示巴的老公啊。那还有在旧约里面还有那个亚哈王啊，他因为那个贪图拿伯的那个葡萄园，而那个拿伯又偏偏不肯卖给他，于是他就接受了王后耶喜别的那个诡计，就找人做见证啊，就那个指控那个拿伯啊，说是亵渎神、亵渎君王啊，就让那个拿伯当场被那个石头打死，然后那个亚哈王啊就那个霸占了他的园子啊，所以在这件事里面，他不但是犯了杀人罪啊，他也犯了那个第九诫上次说的啊，不可做假见证害人啊，他也犯了。那除了这些的跟人有关的诫命以外，啊，前面那些跟神有关的诫命也会因为贪心而触犯哈。比如说，假如你为了那个拿周那个贪图周末啊那个两倍的工资，于是呢你就专打那个周末工啊，礼拜天也不来那个教会，那就很明显就是因为贪心而破坏那个安息日了哈。那还有那个拜偶像的罪，也是跟那个贪心啊有着那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哈。那些在那个庙里面烧香拜佛的那个亿万的信众、亿万的同胞，有几个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呢？啊，有几个是为了那个啊，为了那个研究佛学去那个、啊、去那个烧香拜佛的呢？没有几个，对不对？而那个贪心本身啊，其实也就是拜偶像，因为贪心就是拿别的东西来代替神，让这些的东西成为你的最爱，成为你的主宰。难怪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就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贪心啊，真的是万恶之根啊，差不多所有的罪恶都可以追溯到这个贪婪的心。美国电影那个华尔街里面那个主角有一句名言啊，叫贪心就是好，中文翻译就是贪心就是好啊 ，greed is good 啊，因为那个贪心给人动力啊，贪心是那个社会进步啊，是那个经济发展的那个最大的推手啊，最大的动力。那这一个理论呢，来到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那里啊，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哈。那个张理事是这样说的啊，说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哈。啊，腐败和贿赂哈，啊，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啊，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是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啊。不管这个华尔街怎么说， 不管北京怎么说，不管张理事怎么说，那我们都要听圣经所说的，贪心是万恶之根。贪心不但是万恶之根，也会让你进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这里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贪心的人是最容易被引诱的，所有被那个骗子骗过的人都知道，假如你那个心里没有一点点的贪念的话，那个骗子是很难骗到你的，对不对？那顶多是可以利用一下你的那个同情心，但是呢，那个人为了那个同情而愿意给出去的，愿意拿出来的钱，那个通常都是很少的，这个是没有多少的油水可赚的。所以真正那个大笔的钱给人家骗去的，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心啊，都是因为你自己想要不劳而获啊，你以为撞到了宝啊，结果却是撞到了贼啊，却是遇到了骗子哈。但是呢，这里却说那个贪财的人不只是被引诱失去金钱，而是被引诱离了真道啊，引离了真道。在那个第九节，保罗也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财的心是我们信仰的大敌。如果那个贪财不是那么危险的话，那耶稣也就不会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也不会在那个上帝和马门，也就是那个财神，在上帝和财神当中逼我们做出一个抉择。在我们的生命中只能有一个主人，假如我们说是信上帝，却没有让上帝做我们的主人的话，那我们这个信心实在是非常的脆弱，我们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会非很容易，我们就会被那个钱财，或者会被其他那些我们所看重的东西被引诱离开了上帝。这几年在那个东方闪电这个邪教，大家听过没有啊？这几年在那个中国跟那个海外都非常的嚣张哈。最近我听说在雪梨也是越来越嚣张了哈。那我这两年去那个四川啊，去那个龙泉的教会啊，这个龙泉的教会去年年底也受到东方闪电的攻击哈，但是幸好这个教会的牧者比较强，而且那个弟兄姐妹也是比较合一啊，所以就没有被那个邪教所攻破。但是呢，还有少数的肢体啊，还是被那个东方闪电所掳去了。其中有一位是去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坐在我的那个培训班上一起来上课还是一位爱主的姐妹是那个教会的领袖之一。今年他们就告诉我，这一位已经去了东方闪电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贪心因为那个东方闪电向他许诺了很多的好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是我们的神所不会给我们的我们的神他不但不会许诺给你什么好处，他还会向你要还会向你要钱，要时间，要精力，要你的全部。但是我们的神会在他的爱中把那个最好的，把那个最宝贵的来赐给你。这个最好的最宝贵的就是他自己这一个是那些贪心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贪心的人所能够明白的就是那种利益的交换就是怎么样去利用别人来那个达到他的那个自私的目的所以贪心的人只能拜偶像，不能够拜真神，因为真神是要跟你来建立那个爱的关系但是偶像却不需要偶像就只要跟他有一些那个利益的交换就可以只要你付出一点点的贿赂，那他就会向你许诺许许多多的好处。但是贪心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他所盼望的好处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万般无用，万般无用。贪心的人非但不能够得到他所盼望的满足，反而会令他自己充满痛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保罗在这里用词迷惑、网罗、无知、有害、败坏、灭亡 没有一样是好东西，对不对？啊，第十节更说他们是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给刺透了。贪心不但是危险的，贪心的人也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总是想着他所没有的，他却从来不会好好享受一下他所已经有的。所以无论是有还是没有，贪心的人永远都是不开心，永远都是不快乐。贪心就好像是一个无底洞，永远都不能够满足。而在你想要填满这一个无底洞的过程当中，你会失去这个世界上，你会失去那个人生当中更多的宝贵的东西。就好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一个吝啬鬼格朗台啊，大家有读过吗？啊，那个格朗台哈，他为了他所最爱的那个金子啊，他逼走了那个侄子啊，他折磨死自己的妻子，他断送了他女儿一生的幸福啊，最后在那个弥留之际啊，身边已经是众叛亲离，没有什么亲人，他只能盯着他所最爱的一箱又一箱的那个金子啊，盯着那个金子，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啊。那个小说里写到他那个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就是啊，这个实在是很生动的一幅刻画哈。但是也许你会觉得啊，我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我不至于啊，我没有那么可怕啊，我还是很看重家庭哦啊，我想要的，我不过就是想要一家人可以更幸福啊，我不过就是希望我一家人啊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已啊。但是啊，从这一个更幸福啊、更好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出，其实你并不满足啊，其实你觉得你现在的还不够好啊，所以你想要更好哈。可是为什么你觉得现在还不够好呢？为什么你觉得还是不满足呢？从前啊，大概是200年前还是150年前吧哈，从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很穷的一个男孩子，从他的母亲继承了一个水壶。有一天啊，当他摸到这个水壶的时候，砰啊，就突然就冒出一股烟，就走出一个巨人。然后这个巨人就对他说：“我是蒸汽巨人啊，这个水壶的主人就是我的主人啊，所以请问主人，想要你有什么吩咐？请问主人有什么愿望要我来替你来满足？”啊，于是那个男孩就说：“啊，请你就让我们有吃不完的食物啊，让我们有穿不完的衣服。”让我们的房子比天还高，让我们的马车比风还快，让我们不用费力，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蒸汽巨人就说：“啊，主人的愿望就是我的义务。”于是男孩的愿望就实现了啊。所以到今天啊，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吃不完的食物，都有穿不完的衣服，我们那个城市里面的房子都比天还高。我们的马车都比那个风还快啊！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马了，对不对？啊，甚至连蒸汽都不用了，对不对？啊，现在我们所用的是汽车啊，是电，是太阳能啊，甚至是核能啊！现在我们基本上那个不用吹灰之力啊，我们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啊，我们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按。我们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可以立刻就可以看到，立刻就可以听到啊！今天我们去参观那个什么北京的故宫啊，什么紫禁城啊，一看那个皇帝跟那个太后所睡过的床，我们就会说什么呀，这个我们家里的席梦思比他舒服多了，对不对？请问为什么你还是觉得不够好呢？为什么你还是不满足呢？是不是你距离那个格朗台哈、也并不是很远呢？第七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个就正好像《红楼梦》里面那首诗啊，那里面那句话：“事迢迢，来去无牵挂。”所以既然我们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那请问在这个中间我们还有什么好牵挂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好图的呢？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这第八节啊，保罗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我们来的时候是一个零啊，去的时候也是一个零，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中间那一段啊，那个几十年，只要有衣有食，只要够吃够穿，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生，真的就足够了，真的不需要啊。再多的都是肥肉啊，都是累赘啊，非但不能够给你带来快乐满足，还只会给你增添烦恼。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去努力啊，不用去那个赚钱养家啊，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啊去追求什么科技的物质的发展啊。其实在那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里面，我们基督教应该是最最鼓励我们去享受啊，最鼓励我们赚钱啊。我们这个基督教是对物质世界是最为肯定的啊一种的宗教了哈。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必须要明白这些的东西其实都是工具啊，都是工具而已啊，都是我们达到最终目的的途径啊，都是只能暂时的满足我们的那个需要。而我们的心灵，我们真正的需要不是靠金钱，不是靠这些的物质能够满足的啊。照帕斯卡尔的话来讲，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放了一个洞啊，这个洞那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也就只有他自己才能够满足，才能够来填满我们心里这一个的洞。所以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既赚钱但是又不贪钱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用这个物质，管理物质却不被那个物欲所控制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一方面享受神的创造，另一方面却不把那个受造之物当作神啊，当作偶像来敬拜呢？那我们就必须要让上帝来填满我们的心灵，要让上帝来填满我们的心灵啊。这个就是保罗在第六节所给我们的出路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什么叫敬虔呢？啊，敬虔这个 godly 啊 ，godly 这个字，简单来说啊，就是爱神并且为神而活啊，这个叫做敬虔哈。敬虔加上知足啊，其实就是单单以神为满足啊，在那个爱神以外，我们再也不要别的啊。所以相对那个前面保罗说那些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人啊，那这些人他们所爱的啊，敬虔的人所爱的，那个是爱的是那个神而不是钱啊。敬虔人所爱的是那个赐福的神而不是神所赐的福。保罗又说那个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啊，就是说单单的以爱神为满足的人才是真正满足的人啊，单单以爱神为满足并且在那个任何的情况下都愿意为神而活的人，就是最最自由的人，最最快乐的人，也是最最不可战胜的人。好像保罗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啊？当那个保罗跟那个希拉在腓立比，他们被诬告、被棍打、被扣上脚镣、被那个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却在半夜歌唱啊，在半夜那个唱诗赞美神啊，一直唱到那个监狱地震啊，唱到那个监门都打开哈。最后就带来那个狱卒全家的信主。当保罗啊在给那个腓立比教会写信的时候啊，当那个时候他自己还那个时候他自己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哈，但是在那个腓立比书这封书信里面，保罗也见证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啊，如果我们也能够像保罗那样啊，如果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懂得依靠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愿意为神而活，那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秘诀，我们也能够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保罗这样爱主呢？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保罗这样为神而活呢？我们又不是使徒，对不对？啊，我们又没有像保罗那么厉害的这种灵性啊，那么厉害的神学啊，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像保罗那样呢？但是保罗有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呢？有的哈，我们还是回到提摩太前书啊，我们来看那个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如果敬虔就是最大的利益，如果敬虔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知足的秘诀，那么这个敬虔本身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或者说敬虔的奥秘是谁呢？是谁呢？是讲的谁呢？就是讲的主耶稣啊，就是讲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好，如果说敬虔就是爱神并且为神而活，那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啊！但是除非我们领受了上帝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做到。就好像昨天的婚礼上那个伊娃姐妹所做的见证啊，靠她自己她是绝对没有力量去爱，没有力量去饶恕，除非她认识了主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对她的爱，对她的饶恕啊。当我们得到了那个神的爱，我们才会有那个爱的力量啊。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认识了神，我们才会爱神并且也愿意为他而活。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了神的荣耀，那我们才会愿意献上我们一切所有的来荣耀上帝。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第十诫所给我们的结论，这个也是全部的十诫所给我们的结论。所以整个这个十诫系列的千头万绪最后都要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好像所有的律法，好像全部的圣经啊，上帝一切的作为，上帝一切的启示，最后都要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过那个律法有三种的功能吗？啊，是加尔文讲的哈。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律法的第一种的功能就是政治性的功能啊，就是用那个律法来限制罪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那什么时候是那个神的律法不被尊重啊？什么时候人就不再尊重自己，不再尊重别人，那个人性就会扭曲啊，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和谐，失去公义啊，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腐败。这一点很不幸啊，是我们在今天也是看得越来越清楚的哈。而那个律法的第二种的功能就是福音性的功能啊，律法啊，或者说那个十诫，不是让人靠着律法得救，而是要让人知罪啊，让人知道在那个神的那个公义的标准面前，我们永远都达不到啊。就算那个外面的标准可以做到，但是在那个内心，我们哪一个可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贪念？我们哪一个可以说我们没有淫念啊？没有诡诈，没有欺骗，没有仇恨，没有苦毒，没有骄傲，没有自私，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做到。于是呢，在那个律法的面前啊，在那个十诫的面前，我们就都被定罪了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够依靠自己，我们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只能够依靠耶稣基督在那个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救赎，我们只能靠他 替我们受那个承受罪的刑罚，我们只能够靠他替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于是律法就完成了他这个福音性的功能，律法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因信称义。按照那个罗马书所说的话啊，就那个律法的终点就是基督，律法的终点就是基督啊！一旦我们靠着那个律法的指引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信称义，那我们就不在那个不是继续的在那个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那个恩典之下，我们已经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不需要律法了吗？也不是的哈，我们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那个律法的指引啊，我们还是需要律法给我们的帮助，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来为神而活啊。这个就是律法第三方面的功能，就是生活性的功能。虽然我们不能够靠着守律法来得神的喜悦，但是借着律法我们就知道了神喜悦什么，神恨恶的是什么。虽然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仍然啊，我们而且可以说我们却更应该去讨神的喜悦，我们就更应该按着主的吩咐去爱神爱人啊。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爱神爱人啊，就是全部律法的总纲啊。而在今天我们就认识到，贪心乃是万恶之根啊。我们里面那一个永不满足的私欲啊，就是那一个罪恶的毒钩啊，要令我们离开上帝，要把我们拉到那个沉沦里面去。但是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却能够使我们战胜贪心，能够使我们战胜私欲，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有真正的满足啊，能够让我们不再受那个物欲的吸引，也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在那个上帝的爱的感召下，愿意为神而活，愿意单单以上帝为满足啊。当那个教会里面如果有足够的基督徒愿意这样为神而活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当一个社会里面有足够的教会这样复兴的时候，那社会也就复兴了，社会的腐败就能够得到扭转啊，社会的罪恶就能够被洁净，社会的道德面貌就能够焕然一新啊，就好像在那个历史上几次的大复兴一样。所以今天啊，这个十诫所给我们的最后的勉励，最后的挑战，就是我们要为我们个人的复兴来祷告，也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愿耶稣基督那福音的光能够透过我们敬虔的生活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把福音赐给你们，赐给我们，也感谢你为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把律法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律法的光照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也感谢你借着律法的指引使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上实在没有任何的可夸，也没有任何的可靠，我们只有两手空空来接过，来接受主的救恩。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是那样的奇妙，你的救恩是那样的丰富，当我们一旦接过来以后，我们的心里就开始有了满足，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们也开始愿意爱你并为你而活。我们深知这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所以亲爱的圣灵，也是求你继续的改变我们，求你用你的圣言来教导我们，你既然在我们身上开始了这善功，就求你亲自来完成这功，求你不断用基督的荣光来吸引我们，也不断用天父的爱来浇灌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脱离私欲对我们的捆绑，也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专心的爱神爱人。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以你为满足，以至于我们都能够用敬虔、用喜乐、 用知足的生活的态度吸引更多身边的亲友来归向你，也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能够成为社会更新、社会改变的力量。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